师兄们晚上好，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问答集。上节课呢就是29问没有说完，我们再继续的把这个话题再重复一下。29问，菩萨是觉有情，怎样理解？答：觉是觉破，把你的情见觉破了，一切众生都是有情，这情最坏，情就是爱，爱就生水，水向下流，生死不能了，所以我们要觉破这爱欲情见，自觉还要觉他，帮助他人也觉破情见。憨山大师说，一句阿弥陀佛，要将自己的情见斩断，才能生息，情重生不到西方。又觉即菩提正觉，有情即众生，菩萨自觉以正，以慈悲心去觉悟一切众生，所以称为觉有情。这个憨山大师说了，就是说你要生西方，如果自己的情见不斩断的话，是不能生西方的。佛在楞严经里呢也讲过，纯想即非，纯情即堕，如果不把这个情见斩断的话，就堕落下去了。纯想即非呢，就上升了。曾经有一个出家师父问元音老人，他说怎么就能够飞得好了？元音老人这么回答的，他说是自然飞，因为你这个情断了以后，没有家亲眷属那些就是说拽着你撑着你，就是一个自信的功能，它自然就飞升上去了。所以说这个情确实是。我们就说如果情不重的话，我们也升不到娑婆世界。我们都有这个习气，这是一个挺一定要破除的，破除的一个情见，一定要破除。上次呢，上节课魏老师给讲了一些，后来就到时间了没有讲完。师兄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互动的可以打字。我们再接着互动，然后看魏老师，您对这块还有补充要说的吗？
我觉得这个菩萨是觉有情，菩萨就是觉破了你的情，菩萨他那个，菩萨是觉有情什么意思呀？他是以全体众生为自己的大愿他。那就是不仅觉破自己的情，而且还要觉破众生之情就是把自己和众生的情见同时觉破那这个菩萨他就要有力量他不仅证得了根本智，而且起了诸多妙用，是吧？这个地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世间情，不管你爱你的孩子，爱你的父母，爱什么，不是说不让你爱，而是说不要粘着他，你尽你的责任义务那这个就是说你应该是非常理智的，因为什么呢？那些不仅是我刚才说的孩子呀、父母呀，这离你最近的这些人呐，还有爱物啊，爱什么什么，你自己爱是，比如说爱诗歌呀、爱什么呀，这些东西你上头。我记得原来我们那个群里边讨论那个，好像是憨山大师吧，是谁？他到那个哪儿到那个五台山。外面下的鹅毛大雪，他在屋里边，他不就是没法走了嘛，他就在那儿住下来了，在那儿打坐结果有一个肯定是了解他的人，我记不太清了，就是了解他的人，就是知道憨山大师在这儿到那儿请仪，就是说想叫憨山大师给他写个字。写诗因为知道他是文豪文人让他写诗写字。那当时那个憨山大师非常那个理智的就是回绝了这些现在我都不干这些事儿了，就回绝了。然后那个人还 挺有办法的，然后又拿了好多别人，比如说憨三大师，他也非常熟络的那种诗啊，跟他有共通的那个心愿的，写了这那种诗啊，就是拿那些诗啊，在憨三大师面前怎么说，然后就把那个诗集是什么呀放到屋里，然后那个人就走了，然后这个谁啊，憨三大师就看到这个书。看到这个书以后，他的私心也大发了，一气儿做了二三十首，刹不住了。后来他就猛然领觉，就是智慧迸发，就是说那一下他马上发现他已经落到这个文字眼里去了，就是落到文思里了。说这个力解脱到就是背道而驰的，马上止不住，打坐怎么样都止不住。后来还是一个是打坐，一个是睡了这不知道多长时间，然后才把那个从内心流露的那些诗句啊，就是那些语句啊，才算把那个劲儿给他止住。他从那以后他就知道了啊，如果说顺着那个路走下去，那就是离解脱道就是太远了啊！就是我们在这说那个解脱道，这样一说，就是说情生自隔，这个是我们跟那个元音老人早年学法的时候，上师对这一类的事儿，如果你有世间法求于他，就是我说我们个人啊，但是有的师兄弟。可能给上师有别的因缘，我不懂啊。但是我亲身我们自己家人经历的，就是说，你要是世间上的事儿，上师就问过一次，上师我以前给你们说过，上师就回复了一句，就说，而且问的这个还跟佛法有关，但是和人也有关，就这么样一件事儿。然后上师就回了一句，别说。我知道，别说我那个什么，就是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好，一句话给你送死了，以后再也不会问这个事，有关世间上的这些事儿，这些婆婆妈妈，或者是哎呀那个延续不断，就是缠缚不断的那种事儿，上司一下把你的那个情见给你逼着你，你就得断，断的时候。顿断的时候，你肯定在上师这儿，这个缺口给你，就是给你堵上了嘛，你就没法再说这一类的事了。慢慢你就形成，就是你那个习惯没了。我说的意思就是你那个习惯没了，上师勒令你用功，就是说自那个情生自隔，就当时就告诉你，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完了，那个福菩萨的那个情，他是大愿呐，让所有的众生都能觉破那个情啊，所以说菩萨是觉有情，他是众生啊，他是这个大愿之称啊，这个我们不要去误解啊。我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过多的说的，就是你自己如果要是。不勒令自己顿顿的话，那就是哎呦，就是那种丝丝缕缕的那个情，想破又觉得要破，但是又想破又不舍得，对吧，又不利索，那你这是你自己的事啊。那佛菩萨绝对不是这种情啊啊。当然我们尽个人的，就是你妻子丈夫儿女，你各尽，比如说你是这个工厂的工人技术人员等等，你干什么的，你尽你自己的责任，这和情是两码事啊。这我们自己经历了，这个上师那儿经历了。上一回我们师兄弟还说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在那儿能看到自己的家眷，这个虽然我不知道，但是你看从说是那个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原来我也看过，但是我没留意这个事儿啊。但是我们看憨三大师时，一句阿弥陀佛要将自己的情见斩断才能生息。哎，你情重，你生不到西方， 轻生自得，你没有智慧，你怎么生啊？对不对？你自己抱桩摇橹一样的念佛，那就是无济于事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犯这个错误啊。上次我听的那个说法都很奇怪，我觉得你都再生了，就是已经一心不乱，已经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问题了？不会啊，大家如此平等到那个地方，就上弥勒世界也是一样啊。上次说的外院那是你自己信心不坚定，你还是有情见，你希求于在天界那个地方与美女相思，对不对？你愿意跟他厮混啊，你才会遇到这样的镜像，否则的话你怎么弥勒菩萨接引会接到那儿去？不可能吧。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现在我们就要立断自己的这个情见啊。
三十问，法性禁地是什么意思？心密里如何讲寄身成就？答：法性禁地即修到最后，非但无法可得，连所谓法性亦不可得，非但神通不可得，连佛亦不可得，方是寄身成就。这个寄身成就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无法可得，法性也不可得，佛亦不可得，就是一切都不可得。师兄们对这个问题有问题的话打出来一起聊。现在没有提出问题。魏老师您这个给聊几句呗。
没问题多好呀，这是难得啊。我们从来就是在这个问这个课上大家都是好像那个问题问起来了，他那个顺着他自己的那个自己的那个思维习惯会那个分别一个连一个的问题，而实际上就已经跑题了，但是不知道含在那个问题一会儿一个扣一个一个，然后就随着他自己的思路跑了，他不知道啊。我们最好问问题贴近于源于老人这个问答机里边的这个问和答最好了啊。这个法性禁地，这都说到就是说我们修行修到最后是个什么样啊？告诉你，非但无法可得，它本来就没有一法可得。如果有得，那说明那个东西它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它没有。非但无法可得，没有一法。如果要有一法，那就简单了啊，那就符合我们众生的心思了，有能有所了。是说非但无法可得，就实质上万法它都是刚体即空的，没有自性的，所以它没有法可得，没有个东西啊，就是它实质它的真实的它真实的自性就是不可得啊，就是没东西啊啊。它因为什么？它是因缘和合而有的呀啊，它没有一个真实的恒常不变的，没有这个。但是到这儿无法可得的时候，告诉你，总是告诉你，大家到这个地方都就容易我了不可得，本来是可得，他认为实有，像这个物质一样，像这些东西一样，想所使才会有所得，有所那个显现的那些东西，一旦无所得的时候他怎么样啊？他从有所得到无所得的时候，他就落在无所得这个地方。我们的四兄弟就说，刚说有又说无，你说有他就着个有，你说无他着个无，你说无法可得他就认为什么都没有。告诉你，再接着告诉你，不断念。什么叫不断念？连所谓的法性也不可得。你看，告诉你，连你无法可得这个念这个概念也不可得，就是连法性也不可得。 非但神通不可得，连佛也不可得，方是寄生成就。可我们是我们的师兄弟犯的毛病是啥？哎，可得我能理解。哎，今天买了一个手机，哎，可得我这个手机很那啥。然后一说不可得，不可得无所得，那就是说这个手机没了，它就落到不可得，没有东西了，它落到这个地方。告诉你，不可得正是得，连佛也不可得的时候，告诉你不是断灭。我们大家往往都是在这个地方，哎呀，我终于不可得，好，莽莽荡荡遭祸殃，是不是？告诉你一念不生，还有后边还有了了分明。一念不生是不可得，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正现前。为啥说了了分明啊？告诉你不断灭，既不可得又不断灭，哎呀，这才行。我们往往我发现我们的师兄弟就是刚一用劲儿就是有所得，哎，又一用劲儿就是无所得，就是不可得一个，哎，空无，哎，那个告诉你，在这个时候也提醒你一下，哎，不断灭，哎，时间也断灭不了，哎，这就是当下成就，寄身成就，哎。这个地方我就发现老浩我们的师兄弟总是走着，哎呀，要不有所得，要是无所得，他总是在有无两边折腾。哎，
之一问，中道义有真实之相吗？答：非也，真假皆不可得，中道义乃既不废假，亦不执真也，真假皆不住也，无取无舍也。想起一个偈子，好像是释吉藏传的，他也说过，他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他那个好像解释的就是要中道呢，要偏离因缘两边。在这里我觉得老人说的特别透啊，
要离开吧，
废假。
嗯，对对对，他那个是偏离。
对对对，我觉得老人这个就是特别透，你看他讲的既不废有亦不知真，是吧魏老师？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才是真正的中道。就是我刚才说呢，你把那个有废掉了，你又执着一个无，那就不行。哎，你也不能执着有，你也不能执着无，这才行。哎，是你说中道，当然我们现在是讲道理啊、嗯。这个人问的呀，这个师兄问的，中道义有真实之相吗？那说明他心里边还在那个相上做文章。中道义他知道是佛法说真实的，问他还有相吗？真实之相吗？就不可得，这个相是不可得的。你晕呐、啊，这个很不容易啊！我觉得不，既不废假，亦不知真。这个地方，我觉得一般的可能是，哎呀，还到不了这儿。我们都是说，要么我们妄想纷飞，要么我们那个真实之心，真实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真实现前。这两边我们都能听得懂啊。然后再说后边可能再趋于平常就不太行了啊，更不容易了。就是说假还能听懂，说真就已经就有点晕了，再说真假都不利就更晕了啊，就是这样子。我们看看中道义有真实之相吗？上师答了，没有，非有非也，真假皆不可得，告诉你了。哎，就我们常常就是刚刚学佛，就是或者修了好很久的师兄弟，还是认为实有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那个可证，什么虚空粉碎大地平尘，是有一个真的灵知之性可证，大家都是这样想啊。 还有假，那假就是说我们的妄心，哎，就是我们那个着相之心啊，迷惑之心。而且后边说的这句就对，才是真实的。中道义乃既不废良，我们没有说把那个相都消灭掉啊，把那个世间相，把那一切那个有相的相和无相的相消灭掉，也就是说不是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山河大地啊，什么日月星辰啊，还有是我们的心心念念，不是把我们的私心认识的是啊，私心一股气儿的给它灭没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说既不废假，也不知真，就是如果我们遇到的相，知道它不是恒常不变的，它是了不可得的，它是因缘和合的，这就够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体现那个也不知真了，哎，你见相即见性，这就你也没有知真，你也没有废假啊，真假接不住，哎，无取无舍，你自然它就是这样啊，你有。不立一法也不废一法，哎，这个就是中道。就怕那个什么，哎，一说这个真假皆不可得，哎，你就落到空无里了。哎，那我知道真假都不立，那就是啥，啥也没有，对不对？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就又落于空无了，什么都没有。告诉你这个不断念，老是这么跟你讲啊，这个不可得。这个不可得本身就是不断念，这个地方很难，就是领会啊。这个不可得不就是我们的灵性灵知之性啊，告诉你不是空无，别把这个真假也不离会意成空无啊，就是提醒这一点吧。
哎，有一个师兄啊问，
很好，
道理很好理解，现实中能否用到几分？
他不是个问题。
哦，对，
他还觉得好理解，他而且他还觉得好理解。你看，道理很好理解，现实中能否用到几分？我刚才说了吗？比如说，你关照你的孩子，比如说。这是母子连心，这谁都知道，对吧？你方方面面尽你的母亲之责管，因为小孩嘛，他还是心智不全，还是要靠大人，有些东西还指望着你，比如说生活呀、啊、各方面学习啊，他都仰仗着你。但是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你不能跟他那个用那个母子连心的那个心痛死你，你要痛他也痛，他要痛你也痛，对不对？你要理智的，而这样一理智的时候你就轻松了，跟你同事一样的啊，跟你同事共事的时候你都没有这个母子之心啊，没有就是没有落进去，意思就是没有落进去，没有执着。这就是一个孩子，你应该他不懂的，你明白的，你应该他这个事儿我们并没有不管他，这就叫你没有废假呀，你没有把这个相给他扫掉，什么都不干啊，空无了。但是我也没有自尊，没有认为这就是究竟，哎，这心就活了呀，这个心就活了，你是真假都不住的呀，你这个时候就是无取无舍的呀，这个时候才真正能把这件事做好呢。像我们的工作一样啊，你要有情见就不行了，不符合中道义嘛。嗯，我觉得你应该。嗯，能听懂。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有一样心爱之物，你现在已经拥有这个物质了，已经拥有这个物件了啊，这个东西，哎，要是按照我们那个平常，我记得我们那次讲课都讲过，有一个禅师是吧，他就喜欢有一个宝瓶，但是他一上座那个宝瓶就陷在他心里啊，他弄得他连咒啊连那个佛都念不好， 他老想着那个瓶，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是有道心的呀，他都为了这个事儿，他都出家了，为了生死，他就想我今天下决心，心再痛我都要把这个事儿处理好。然后他下桌，他不就把那瓶摔了吗？摔完以后他一上桌，好，空屋了。这个瓶，他知道的，心里知道这个瓶在这个世界上他喜欢的那个瓶没了。所以你说他放下了吗？他也没有完全放下，但是他知道没了，没了他心里边至少比原来安了一些。但是我们这个二主这个眼很明啊，我就觉得这个没有那个其他人这么讲，就是说这个意思，即使他把瓶摔了，也不见得也不能说他这个习气就除掉了。二主说的意思就是说，不妨你先在这先把这个瓶保着啊，在你这个有生之年呀，你先保着，这个是要认识根本，才能逐渐把这个习气除掉。不是你这个瓶摔掉了，你这个习气就除掉了，不是这。所以我们做事儿的时候也要这样，就是我说对那个小孩子，你不是不管他，你没有废弃不管他，再一个你也没有把他这个当成究竟啊，这就是要了你们法身慧命了，当成究竟啊。有的甚至于我们那个师兄都有啊，不是说某一个人都有，甚至为了这些世俗之事，就是世间之事，就是很揪心的事儿，弄得他都打不成坐，对吧？有这事吧，甚至他的坐就耽误了，或者是就不修了。哎呀，他不修了，他也很难过；修啊，他也很难过，都到这种程度了。所以我们说，哎呀，这个正见很重要。然后我们平常绵密用功也很重要啊，就是首先我们在这个知见上要能吃得透。刚才这个师兄还说道理很好理解，我觉得这个如果要会意，那你是有几分会力啊，会智慧力啊，你要能会意到这儿，就是说不卡壳，我就觉得那你就可以啊，你知道根本的教义啊，你要是能再进一步能够领会，能够契入，那还说什么正道什么灵知啊，这不就本身就是嘛，对不对？现实中时时都能用到啊，现实中能否用到几分，时时一分钟一刻钟一毫一就一瞬间你没用到，那就是你生死现前了，这么说吧。那个我就这么说啊，不是用到几分，而是时时都要这样。我觉得这个道理不好理解，我觉得用多少年才能渗透，才能契入，才能真正明白，不好明白。你那个明白我不知道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你打多少坐了，你的修行修学情况是什么样，所以有些话不能说的太那啥了。嗯，我觉得这个中道义这块儿，我就觉得这个有真实相吗？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他本身就是不明白什么是中道义。这要是他明白，那上师给他讲了一杆子插到底了，这样子讲，哎，既不废假也不自真，这就你都知道了，不出妄想不求真。绝学无为贤道人，应该是个贤道人，应该是个无事人啊。哦，说他清楚了，我在疑着，你清楚了，我在疑着，我告诉你，我在疑着你，道理很好理解，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又可能用穷尽一生的努力能到这儿。嗯，能实时到这儿，嗯，
了，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下一个。32，问有人问太虚，舌斩两段，佛性在哪一段？答：佛性无所不在。
对，我也这么想说， 有人问太虚，舌斩两段，这个段也对哈、啊。佛性在哪一段？那我还有一个大家最熟悉的舌斩，我们没见过，我们见过蚯蚓，蚯蚓斩两段，两段都会动，佛性在哪一段？佛性在哪儿？哎，我们平常说呀，能动着，能听着，那个就是我们的当事当人的佛性。那蚯蚓攒两段，它两段都在动啊。那个动着是谁呀？你这怎么办呀？你可搞不清楚了，是吧？是
魏老师，我怎么想起那个六祖大师说过的一句话仁者心动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
他现在找不着心了，现在想找那个真心了你要舌斩两段的时候我们很少见，但是蚯蚓我们应该常，应该大多数人能知道啊。我们再接着看我们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是吧？上师说佛性无处不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晕呐、啊，我们的心会落在一，因为上师说过，是吧？能动着，能听着，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我们自身的自己的本来面目，说过这个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蚯蚓攒成两段，这两段都会动，那说明这个佛性也在这段，也在这段。哎，上师说的是无处不在嘛，无所不在啊，也就是无处不在。你会不会，你的心和眼同步都落在了这个蚯蚓上啊？动的那个两节断的两节都在动的那个蚯蚓上呢？落在这个相上，那你落在有相上，那就不是我们真心了，就不是我们真心。那个对真心的描述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我们应该与这个，或者是动，或者是不动。比如说那个舌斩两段，有可能就不动啊，动两下。那蚯蚓不一定啊，或者是动，或者是不动。这个时候他动也好他不动也好，你的真心他都在那儿，哎，他没变过，他恒常不变。我们如果被此色迷惑了，落在了动与不动上，那都不是，就都是不能离相而见啊。不动，不动，山河大地它动吗？它不动，你看不见它动，对吧？不动也在，它不在动不动里，嗯，不要坐在相上，对，不要坐在相上，嗯，你以相上来定义我们的自信，应该离开动与不动二相，二相生的时候，它都不是。我们那个寥寥分明的灵知一念不生了啊，那这个当然你要证道，哎，你证道你就会真实，哎，本来如实，哎，哎，不说那么多，说也不行啊，嗯，舌斩两段的这个也就这样吧，
嗯，好的，魏老师。
你刚修七十多座，但是只是属木，每天都从零座起修，不再计数了。哎，你为啥？你七十一座，你修的什么法呀？师兄啊，你修的什么法呀？你修六字明还是修心中心？ 他现在只是属木，他说的啥叫属木啊，属树啊。为什么每天都从零做起修呢？你修的是什么呀？你等着等一会儿啊，叫他那个叫你先背着啊，你先背着，你看你一会儿把你的那个你心里边对修法的这个事儿描述清楚啊，我们再看看。我在修心中心。你这种修法不是那个谁啊，崔师兄，你错了。我们心中心有心中心的一规，而且是从上祖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都没变过。每一印修八座，每一个手印修八座。我们现在就是说，大家都有急躁的情绪，就是说每一座每一印修八天。没有你这样说四每天四七为零啊，不是这样修法。你要修心中心了，那我们就得按心中心的意规来说，不能按照你自己的内自心，你那个失心你自己看不透你自己的内心啊，看不到你自己的自心的，你看不透，你还是按祖师说的吧，你不要按照你自己的，你不要坏规矩。不要自己出个主意，以为这样才好，没有好与不好。按照祖师说的，否则的话，那你就不算修心中心啊，对不对？啥叫毛病？我觉得每一座都有毛病。啥叫毛病？手痛也叫毛病啊，心乱也叫毛病，你是这个意思啊？我在等着你啊，你这个。我刚才就觉得你说那个事儿说的那个有点太大了，太那个大话出口，你都没考虑，就是很好理解，不很好接受，很好，你就好像明白了一样，不是那回事。发心，你现在发心阶段你不都过去吗？正在践行嘛，对不对？初发心即成正觉，你已经知道了，你这个恒久的心变成了愿力，正在行持。你不会每天都在我要发心怎么怎么样，我要发心怎么怎么样，你有啊，心中心后边那个回向文都不变成你的愿力了吗？你没有发心你不会来修，哎，没有那个最初的发心不会修心中心的啊。属属木，不是目的。但愿每处能发心如初。你不要误会了，我再说一遍啊，再说一遍就不再说了啊。你听就听，不就不听也可以啊。就是说，心中心就要按照上主定下来的一规，不要改动，不要按照一己之愿认为这样才好。不能这样，你是心力弟子，你应该按照上主的这个定下来这个意规啊来修啊，这就对了。每一印修八天，每一印修八天，不是呢是零，那没完了，那永远没完，那咋修呀？就是说你这个想法不对。如果说还有一句话要补充，如果你现在以达到佛的境界为要求的话，那你就不用修了，你现在就可以成佛，即使成佛是不是你还用修吗？你不用修啊。但是正因为你有各种的问题，各种的你认为的那个问题，我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问题，正因为你这儿有事儿，哎，有偌大的事儿，生死之事，所以你才修了，一步到不了位，哎，这个正是我们修行的动力。不再说了啊，这个谁过了啊，不管他了，你话说了好几遍了，不说了。
好，我们进行下一个。33问，我们看的经书太多了，好不好呢？答， 太多就像开杂货店了，这样就知解太多。所以我们师父说，在百座中不要看书，免得干扰你打坐的专一心，知见多了不易得定。
这个事儿我们知识分子还以此为荣呢。我们是昨天晚上刚讲过师资变通，知道了吧？
好，对对对，师资变通，师资变通。
是八难之一，就是你修行的障碍。那个就是太聪明了啊，别人不会的理儿他都能一看就好像是懂了，实际上他没有真懂。就是那样子。还有世间的事儿，那些反正学习对他不是个困难，这么说啊。但是太多了，因为他现在有我所之见啊，所以他必然会有自己的分别执着，而且非常固执坚持。所以上师说你看知解太多，你打坐的时候那些知见喷喷的往外冒，那些理人啊，有时候你自己说，哎呀，那道理都懂，我干嘛要坐那儿，对吧？我干嘛要坐？坐能坐出个啥来？你看，马上都，孩子，这个不用解释，这个因为上次说的很轻，而且，也好理解，能够明白。
好的，那我们就过。下一个34问，今世不能成佛怎么办？答，可往生净土，也可再来投胎做人，要发大愿，愿力不可思议，要真心切愿成佛度众生。世尊发愿在五浊恶世度众生，到最苦的地方度众生。就是今世不能成佛，这老人说的也很清楚，就往生净土呗，或者是你发愿然后来生还投胎做人，然后继续修行。
在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啊，有两个事儿。一个是就是刚才上师说的这个，就先理解到这儿吧。那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今世不能成佛怎么办？你都知趣名利，追求色身享受，抱着世间的一切不放，那你怎么可能出离呢？怎么可能成功呢？这不可能吧？是不是？这还有这个事儿的，还有你对这个世界的那个心愿呢？心愿那个对世间那个知福的那个心愿呀，也对好的啊，那么热衷，那么残酷，那么那个什么尽心，那么在那享受，是吧？还有不好的，你就心里边那种仇恨的厌弃的那个程度很严重，那怎么可能呢？正因为你在世间的苦你都体验到了，你才想出离。或者是你有先人之智，就是有这个智慧，我早就看到我将来以后要死的，生老病死这个问题我搞不清，我日夜不安，是吧？你必须有这样的发心呀，你有这样的出离心呀，你有。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让你留恋享受，或者是还有很多大的愿望没有实现，还有什么名利没有得到，那你要是在这上头纠缠，那你就啥时候有点厌倦了，或者是好像是有好多苦啊，你体验到了再说吧，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你都不想出离，你还想成佛，又看到佛是有怎样怎样的功德，是吧？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妙用，你羡慕这个那个，那不好说呀。这是我说的，这是一类的人啊，我们就有这样的人。我世间法我挑着，我出世间法我也挑着。我们都说了，我们说人生是苦，我们原来说过那个三观呀。你想想，你的乐趣还远远没有进行完呢，是吧？你怎么会想到出离呢？ 人家说那个价值是零啊，世界是虚幻，你想想和你的这个三观啊完全不同，唯有出离才是我们出世之道，才是我们离开六道轮回的办法，才来学佛的。又如果说有用金钱能买又怎么样，那肯定我们不会费这么大的劲儿，是吧？有钱可以买来，那谁那啥，你的心苦啊，你心里边纠结呀、啊那个我觉得太重要了。然后另一类人就是刚才上师说的这一类人，如果说你绵密用功，发心到了，情趣够了，见地也够了，因缘时间不到，你有恐今生不能成功，不能明心见性，活开正眼，你可以发愿往生啊，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就是说退一步，我们还有这个保险，对吧？或者往生那个弥莲的院都可以啊。哎，祖师都给我们检折好的这个咒语，每日吃吧，是吧？如果不行呢，还可以投胎做人。嗯、哎，那你这一次不行，下一次再来，哎，也行啊。因为你这个人，如果说你今生是从心底里边发出来的那个大愿，已经发誓你要成佛，要做佛，要学佛。如果不行的话，那你往生净土也可以，再投胎来这个世界重新修啊，就是下一次再接着修行嘛，是吧？也可以啊，因为你这个人有大愿支撑，你不会遇不到佛法的，不会这样的。嗯。
山东的董师兄他有一个问题，他说老师目前在百座中配合学习略论明心见性老人的开示视频，包括在听老师答疑，这样做杂不杂呢？这是他的问题。
很好啊，我们也是这样啊，老人的开示视频包括现在听老师答疑，这样做会不会杂？这不算杂呀，这不算杂啊、这个打坐是培养我们自己的那个定力啊、这个也是让我们有定能够生出慧力。学习是为了什么呀？正我们的知见啊、我们很多知见就是应该这么说，我们在没有成功之前，没有成就之前，我们的知见都是有问题的。学习略论也好，老人开示也好，就是我们共同在这学习问答集也好，都是为了我们能够具有正见啊。有了正见才能够认识清楚佛说的法，真正的法是什么，然后你以前的那个错误之见就纠正过来了。这个不算杂，不是杂，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啊。过去我们学佛的时候没有你们现在这样的条件，过去是书信来往啊，也可能到答案，有这样的条件更好啊。修行有了问题了，急呀、把这个问题那梗在心里头了，你不说出来解决不了，跟前没有人能够回答你，写信问上师，上师从接到信以后再回来把这个信发到你这个家里边，然后你才能看到问题答案，就等于一样啊。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看略论还有老人的视频，就是这个方法还是问了答能够解决问题，现在只不过快捷了，就是这跟过去一样啊。你想想过去那些学人跟着他的师傅一跟多少年住到那儿，还有不能住到那儿就跑甚至几千里地去问一个问题，跟你现在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现在的信息现在的工具现在的传递的快了啊，就跟过去一样啊。过去有的一个问题你没有听到那过去的禅师说四川有一个什么什么是个明眼人，他就从很远呀、千里之外跑到那儿，然后那师傅说哪儿哪儿，那个师傅是个明眼人，他又跑到那儿。明眼人是什么呀？能够给他就 给他指出一条路，就是能够把他心中的疑惑给他打掉，就是这么点事儿，所以不是长，你这个不是长，这个你知道了吧？百座中的这个小石头，你今年几岁了？33。
啊，就是上一个问题，就是看的金星太平，他是针对那个问题问的。
你也没有啊，你看的我看的都是新历的呀，你没有啊。但我们可以顺便也可以就是每天坚持学习。他这个说的是另外的，这样的人都不一定能不能老老实实的打坐。他的时间可能都干这些事了。太多了，他就是说本门的还有那个别的，就比如说我们心中心吧，啊，你可以看佛心经啊，可以看那个有关禅宗的啊，可以看那个祖师开示啊，这都不算杂。你看藏密的来指导你，这不就杂了吗？对不对？藏密的它是有相之法，它的修啊，它的那个最初的方便都是从有相而入。所以你对于你来说就很烦了，就是很麻烦了。或者是说你看那个净土的，人家也是从有相的开始起修，对于你来说就杂了，你没法参考，但是你有时间可以了解，不能指导你的修行。我们知道修行的就是三代祖师的这个这最好了，最方便了啊。他知道了，好吧。
35问：因果也是缘起的假象吗？答：当然了，唯佛一人超出因果，大菩萨还跳不出因果的圈子。这个圆圆老人说佛只有佛才超出了因果，但是那个佛曾经头疼了3天。魏老师，那是佛示现，就是说给我们凡夫看的，有因必有果，它实际上是一个示现，是这么理解吧？
对对对，示现，因为我们这个众生很迷惑呀，他都是莽莽荡荡的，当时做了，就因为自己有了欲望，起了妄念，有了作意，然后跟着有了行为怎么样？那你这个。有因必有果呀，给你示现的，这个还没有讲到那个解脱道那个地方。再一个还有这样子的，我明白了点道理，我就黑白两页胡干起来了，那能行？今天我们在群里不，昨天说了吧，说那个受生的事儿，你借了人家100万，你心里边有钱也不想还人家。你说我修法为了下一次，就是我下一次再还吧，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很够呛？就是说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就不惜在恶道上越滑越远吗？是不是你这个习气养成了，你这条路走顺了，你就要如果不遇善人，不遇那个明白人，很难出来的。你想着你这一会儿不还倒是好，你省了你的钱，你自己享受，对吧？佛那样子就是给大家示现的，示现的告诉你，即使我们学佛学了一辈子都不敢说那样的话，我们大多数都是这样，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自尽其意，这样子走的是这样一条路。我没看到我们的祖师能实现那种的，恶做那什么恶法什么。那有那个能力的时候，他实现做恶法的时候，也是度那个恶人。他一定是这是个方便，他心里非常清楚啊。他为了和那个跟他有缘的那个众生能够接上这个法缘，他有可能会实现
魏老师，这个你看明心见性了，就是登地菩萨了，他已经知道就是说六道轮回都是虚妄的了，也就超出因果了呀，那怎么到大菩萨了还跳不出因果的圈子呢？
那是理， 我们不是原来说了吗？什么是苦，什么是恶，说了吧？理上不明是恶吧？啊，还有四上不明，而且我忘了，一个是苦恶，意思就是你光道理通达，你道理明白了，你还是遇事儿，比如说大菩萨，还有众生维度，还不到了不可得那个程度，还有尾巴，还就是说还没有跳出因果，对吧？你有众生可度，有众生就有佛，这不是还在这里头吗？还在这个二者里头吗？嗯。
哦，还在，还有着相的这个习气。
有啊。
哦。那
我的为佛是能到了不可得，哎。
哦。
所以能够超脱因果，嗯嗯。
那石家庄的原始兄他问，他说老师什么叫超出因果啊？
给你说，因果当即即空，因果它就是空，你能做到吗？做不到，哎，直牵离腿错了，认为佛也不出因果，那还学啥佛呢？那怎么解脱呀？这个小石头，你看，我之前认为佛也不出因果，不是不是，错了。那个小石头，如果佛也在因果里边，那佛也离不开世间这个这因果律啊，那也逃不出那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那还怎么解脱呀？告诉你，能所双亡啊！对，改正这个错误自见吧。老师，初做功夫就是反复断开妄想。你现在修着什么法呀？我不知道，也是修心中心的初做功夫。对呀，他不说咱不知道的。你说你分吧，金俊，你说初做功夫是坐上还是坐下？你说吧，要不跟你说太模糊了这个概念。他说是坐下，坐下是指的坐上有一定功夫了，对心性有一定的认识，然后坐下对景生心的时候，不是断开那个妄念，就是坐下对景生心的时候断，断什么？让你的心不随着那个境界起的那个心跑啊。比如说你特别喜欢一个东西，一见到你就爱不释手，对不对？如果有人给你拿下，把这个东西给你夺走，你内心那个是不是很难受啊？要断这个心。要断这个心，不要对景生心，那已经拿走了你怎么办？就是断我们那个对景生心的那个执着。执着你执着什么了？你执着那个东西为什么呀？为好，断这个好，断这个东西啊，断那个执着心啊。我看看北京齐新平老师上次跟您说金刚砂治好抑郁症那个小伙想学法，他现在能修六字明打坐吗？没学过佛。哎，这不就是学佛了？能啊，现在听到马上告诉他六字明，他有这个想，他又有想学法的这个心念，马上就可以告诉他啊啊，这就是学佛呀，人正在学呀，马上你教给他，把一规什么都告诉他。那你看过那个略论呐、啊？你可以给你妈妈说说呀，啊啊啊，那个说得很清楚了。嗯，他认为那个魂是个有相的东西，我还不知道呢，不知道你妈妈说的是什么呀？他肯定身体没了时候还有咒语没有啊？还有什么没有啊？你都得弄清楚这个事儿啊。有时候身体没，比如说我们打坐是吧？念着念着咒。哎，念咒去了，那肯定你不想手啊，你不想头啊，你不想，这不就等于手和身体没了吗？但是你还在念咒啊，你得问清楚他啊。天津刚子，你得弄清楚他才可以。我给他说的挺费劲，费劲？你妈你还嫌费劲？巴不得呗，你不能这样子说，费劲就费点劲呗。就是说你得把你妈的她那个遇到了情况那个细节搞清楚，然后 他说的那个魂思，他认为是那样，啊啊啊，你得搞清楚，然后你才能知道把对的认识、正确的认识告诉他才行啊，不能嫌费劲儿。
36，问梦中佛事是否只没有见性的人拜佛、念经、做功德一类的事儿？答：说法度生也是梦中佛事也。啊，老人就说什么，这就什么都是梦中佛事了。
有些人可能看不明白，上师这么一说，他猛一愣，嗯，因为你看他说梦中佛事是否指没有见性的人拜佛、念经、做功德一类的事儿？先把这个上师说这句话弄清楚吧。梦中佛事是否指没有见性的人拜佛、念经、做功德一类的事儿？
那就是没有见性的人是梦中佛事。那说法度生了肯定也是见性的人了，然后也是梦中佛事，也就是说都是梦中佛事呗，管你见性不见性呢，是这样理解吗魏老师？
对呀、啊、我也认为是啊，嗯，梦中佛事不仅指见性的人，就是说法度生梦中佛事，对于见性的人来说说法度生是梦中佛事，水月道场。没有见性的人他仍然是梦中佛事，为什么呢？只有一点没见性的人他不清楚，他是处在梦中佛事中，他本身就是处在梦中佛事中，他不知道，就这一点他和明白人就这一点不同。明白人是一边度生一边说法，他都知道他是梦中佛事水月道场。没见性的人他不知道他还在，哎呀你想想那个劲头啊，没有见性的人又是拜佛又是念经又是怎么样，但是他不知道这就叫梦中佛事，他自己没有觉醒。哎，佛事只要有佛有众生都是梦中之事吗？有相的不都是梦中之事吗？除非说到实相。
石家庄袁师兄他说只有成佛了才不是梦中佛事，是吗？
成佛了就是真正了手了，他没有梦不梦，也没有佛不佛，也没有众生，也没有众生，也没有佛，没有这些事儿。这是对众生来讲，有佛啊，有众生啊，觉醒的人，这个明白的人是见性的人，不明白的人叫没有见性的人，这他分成这样，这样的说法都是跟那个不明白的人说，明白的人还说这，你还跟佛说这，才有意思呢。
好，那我们继续下一个。37，问我们学生读书应如何启用，考试的时候又该怎么办？答：老师讲课的时候你听得清爽，记在脑子里明白了就是启用，如果读书时你想别的事情，老师讲的你没听到，考试考不出来，那就不启用了吗？不是死记，要懂。得意忘言，道义轻，不能死在句下。啊，我觉得这个老人说的真是太好了，得意忘言，道义轻。我们往往就是执着这个文字像啊，看这个书啊，看这个语句啊，看这个什么，然后就着上去了，总是去看着那个手指，然后不看那个透过的那个月亮，就是经常犯的毛病，好像是吧魏老师？好像是。
对，跟33那个也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这种作用，就是说你看书不是说像开杂货店吗？知解太多了吗？它就是作为知解，掌握知识，哎，它就是这样。那可是学佛不是这样啊，我们与一句下能够明白就能够通达了，不懂的也就是那些文字的那个理你是明白的啊，这除非那个字这两个字合到一起它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可以查字典，可以学习是吧，但是它其中的内涵你是知道的。所以上师说得意忘言道义轻，哎，你不能死在文字上啊啊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呢，不是我们说了， 不是你懂得那个，哎呀，学完这本学那本，上师就是我们心里现在能抱一大摞子书吧，对吧？学完这本学那本，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能够一句下一句言下，能够明白会得那个根本意，这个才重要啊。哎，你会了以后，你就有了无私之智了，你可以不用人家别人帮你啊，你自己就有这个智慧，它常从心中升起，也就是说你能够得意忘言啊，你能够明白佛说的真实意了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学就在这一点，哎，学透它，然后真正能够会意它，哎，那就好了，是不是？像那些丧尸，你看，因为有一个人问丧尸那个学生读书啊如何启用，那就是你专心呀， 你没有那些杂念啊来影响你学习，听得明白，也是能够深入自心，是不是？那你就能够考得出来啊。像我们学佛，千万就是不是多那个读，哎呀，读了多少遍，学了多少章节是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能在一句言下能够契入，那是最好。但是得意忘言，有的时候不是真正的意，可能会误解。那这有可能啊，有误解的时候，你自己就会知道你不通达，你自心有障碍，还是遇事还会有障碍，还是不明白。如果你要会的真实意，要能够契入实相的话，那个再不明白就是文字道理，文字性的东西了啊，那就我觉得那个没啥关系。你会不会都没关系，你会做功夫了，你知道什么是根本，怎么出习气，你可以了。你这个叫无私之智，不是别人教会你的，而是你自己自心打扫干净了。怎么打扫干净？就像我们学了那个前两天学了那个60种心吧，哪一种心梗在心里，你都会觉得不自在。梗在心里有各种心，84000种心梗在你自心啊，有那个潜在的那个疑，或者是说很微细不对劲的时候，你都发现不了这种疑，不把这个东西弄掉打掉，你就不会那个安住在本位上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也很正常啊，很正常。所以你那个说那个得意忘言的时候，你有时候觉得呀，你这一次终于明白了，和哎过不两天你自己又起疑惑了，对吧？经常会这样，那这也不是，这没有啥不好啊，我觉得大疑大悟，小疑小悟呀，不疑不悟。你这个问题出来了，就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把这个问题弄清，就心里面没有结了，有了正确的知见了，这不就好了吗？这个你不是说得意忘言一下子可以通透，有这样的，那你那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这样，不就是了。那你就要勤除习气了。你就像那个大菩萨还跳不出那个因果的关系了，对不对？因果那个圈子了，那这个不是一时半会儿做功夫能够，就是你即使你在能够明白那个离体，但是事项上你做不到，还会对景生心，那就除习了啊。只好是这样子，也有那个通透的，也有通透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见不到，见不到也不可怕，我觉得这很正常。哎，现在我回姥姥的房子住，在姥姥的房子立了佛堂和三位祖师，在房子住梦见姥姥了，没有衣服穿，跟着妈妈。你说你姥姥去世了，你是修心中心的，你现在搬到姥姥的房子里住，有佛堂有祖师，做了个佛堂。在房子住梦见姥姥，那你是日有所思，对你姥姥太熟悉了，这没关系啊，别管他了，没有衣服穿，赶快念咒，哎呀，跟着妈妈赶快念咒，或者在坐下的时候断，不理了，是你自己那个思维，哎，派生出来的东西，都影响你的自心了，你觉得很不舒服，你就别理他了，打坐呗。在那儿打坐就打坐呗，不仅你姥姥会去世，我姥姥也会去世，都去世了，那打坐就打坐呗，这有啥关系啊？我不知道，在那儿打坐出现这种现象，这有啥了？这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对对对，没关系，我们都说不理睬他。你这是见了你姥姥了，我们还见佛放光了。我是比例啊，比喻，你别认为是那什么。比如你还佛放光呢，佛还现在你面前，你就应该不理，都一样，这些相东西都应该不理他，或者是你的思维心造成的，干扰你自信的，都应该不理他。估计刚才法身师兄是想问问怎么做能帮助亡人，他没说呀。他没说，他就是说他看见他姥姥那个没穿衣服，那没关系啊。或者老，比如说姥姥故去了，故去有100天了，甚至更长时间了，那早就投生了，早就有衣服穿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用担心了啊，不用担心。哦，10多年了，你看是不是你打妄想？10多年了，早就，如果说他是个念佛之人，而且又是个恳切的念佛之人，他也就是。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往生那个佛的国土。如果说他是个平常的人，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就是不信佛，那也早就投生了。哎呀，早就又长大了，又差不多又长成多少？最惨的那个孤魂野鬼，也3年以后，人家也就基本都投生了啊。还有这个事儿，还有这个，比如说他这一世为人做的人事，那他投生他就在人道呢，之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个事儿。静静说，老师能说内不随念转，外不为景迁，是做功夫的下手处吗？对呀，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没有思的真心之前，你只能这样对治。对治的方法就是内不随妄念转，外不为境界迁。或者是你一开始连这个也做不到，内不随妄念转。为什么说你这个也做不到？是你刚上座的时候你还发现不了念啊，所以你只是按照那个一规，一上座死心塌地的念咒。到发现念头的时候，你才知道，哎呦，果真是我自心看到我那个念头来了，不理他，赶快念咒。这是坐上，坐下就是说你打坐的有一段功夫的，随着你功夫的递进，你坐下也能发现你自己跟着境界跑了。境界一来你就动心，境界一来你就动心。像我们众生一般的是发现不了的，修行人才能发现，做功夫做到一定程度了才能发现。如果发现你随着外境跑的时候断，这就叫外不随境界迁。听懂了没有，君君？这个是分步骤的，这个说是下手处，但是还有前提，刚才我们说过了啊。懂了，君君说懂了，你就照这样办。你不是也是个刚修吗？已经难能可贵了，你再修啊。修到一定程度，可能你就看到念起；再修到一定程度，你就看到你对景生心。你发现不了，你还没法进行这一步呢。
那今天就学到这儿吧，到点儿了。感恩魏老师给我们。